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大家总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到底什么才是有趣的灵魂呢？或许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Zia 能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他热爱旅行，精通摄影，喜欢美食，爱好潜水，他穿梭于自然之间，也徘徊于艺术殿堂，他率真感性，温柔勇敢，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听众朋友们就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那让我们掌声先欢迎 Zia 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谢谢文燕。我是 Zia， 我是在温哥华跟各位西雅图的听众打招呼。我的话呢，来加拿大这边已经十年了，我的世界旅行的经历也是有大概十年的时间了。之前是在学语言学，后面因为移民的原因涉足了很多不同的行业，现在又回到了自然语言处理这个方向，再继续深耕。我的话呢，关于旅行，目前为止大概是去到了27个国家，包含了4个主要的大洲。大概就这样吧，文燕，别的我也不多说。
这个经历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听到你说跟语言文字打了很多交道，听起来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电台的节目，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文字语言的力量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传达一种精神的。那今天我们的听众可有福了，听 Zia 来讲述他的故事。那么既然我们是旅行节目，就特别想问一问 Zia 平常的时候，就是若干年旅行版图中涉足过哪些地方呢？
想一想从哪儿数起啊。其实这27个国家说起来的话真的不难实现，我们每个人如果对旅行感兴趣都也能很快的达到这样一个听起来好像很多的数字。我这27个国家大部分是其实是欧洲这边占了比较多的数量，所以欧洲的大部分的主流国家都有去到过。然后的话自然就是亚洲，然后北美这边其实是只有这三个嘛，然后最比较新的足迹大概是在南美这边，这样加起来一共有27个。
哇，真是遍布了大江南北了。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涉足了很多的大洲。哎，那想问问你平常旅行的时候比较喜欢怎么样的出行方式，或者说比较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呢？
平时的旅行方式，其实我的话呢，我是自己是比较倾向于能够做这种长线的深度游。但是在学生时代可能还好一点，你会有比较多的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来做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长线一点的行程。但是这个长线的可能性呢，就是一旦你离开了学校之后，就是生活所迫嘛，可行性就会变得相对低很多。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只能尽可能的深度，长线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灵活性在里面了。但还是对深度游的坚持还是在。不过我这个深度游呢，可能更多可能是集中在这个去看人文看生活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到了一个城市，我可能未必一定要去看景点去看名胜古迹，但是我会非常倾向于去尽可能的去看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最本真的状态。我会去看他们的生活，会去看一些更有烟火气的东西。
哎，讲到这个烟火气，我就不禁的想发问一下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比如说你想，特别是去欧洲一些小城小镇，如果你想进入他们的烟火气，可能你要去逛逛他们的市场，可能你要去坐坐他们的公车，可能你要以一个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吧。不知道 Zia 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可以更贴近当地人的生活呢？
没错没错，真的正是文燕讲的这个，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点，也是我一定会去体验的。就是我一旦进入了这个城市，我会尽可能的，当然这种长线的不算啊，但是如果是在我已经确定了我的住处，大概的熟悉了这个城市之后，我会尽可能的通过公交的这种方式去体验，去跟当地人去有接触，然后逛集市几乎是我一定会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去在景点之外，我会特地的去跑到他们的居民区里面去看看民宅，看人们生活的那种状态。其实我感兴趣的就是，也是对我来说旅行特别大的一个动力，正是去看这种不同的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是有一份好奇心驱使我的，就是这种去探索我们的生活的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可能性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来说旅行这件事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对，这样听起来的旅行经历其实更多的说的矫情一点，像是植根你的灵魂一样，走到哪里其实就是在感受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在之前节目开头的介绍当中呢，叶子也提到了，其实 Zia 是有很多跟旅行相关的爱好的，那这些爱好是怎么融入在你的旅行生活当中的呢？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可以展开来讨论一下。因为说到和旅行相关的爱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仔细的去想，他们有点更像一个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平时做的比较多的事情，就不管是不是旅行都可能会感兴趣的，是早于旅行这件事情本身的，就是这种方面的话，大概我做的比较早的是摄影，可能从小的时候也是受家里面的影响，就开始喜欢玩相机，喜欢去记录生活。然后后面的话接触到了，在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话剧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比较着迷于这种戏剧的这种表现形式。然后再后来的话，其实是弥补自己童年的一个没有办法去深耕的一个领域，就是艺术这个方向的。所以这三个主要的爱好就变成了，很难去讲它是我旅行的目的，还是说变成了旅行的工具，他们就互相就融合在一起了。那在此之外特别大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是美食。我刚才也提到，我其实是在温哥华这里有十年嘛。那其实温哥华我觉得给我的最大的一个算是特权吧，是让我有机会能通过美食本身去认识世界。我去过的很多地方其实在我去到那里之前，我是先尝了那儿的食物，然后凭借对这个食物的喜好或者是好奇心的这种强烈程度而去选择我下一站会去到哪里。所以这也是美食对我来说一个不太一样的意义，它是我解锁新的这个目的地的一把钥匙。然后后面的话，旅行开始比较多了之后，也有培养了一些新的爱好。后面我发现他们都跟水有关，比如说我去体验了潜水，考了潜水证，然后后面去体验了冲浪，然后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目标呢，是我想去学帆船。大概就这样吧。
哇，听完了这个 Zia 的介绍之后，我已经忍不住想要在疫情之后约你去旅行啦，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吃东西，这是大部分听众朋友都知道的事情。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能跟你玩到一块去，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伙伴。那么你刚刚讲到了其实很多跟旅行相关的爱好，然后其实在旅行一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帮你在逐步培养这些爱好，但这些爱好又帮你在发掘新的旅行目的地，是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非常有趣的经验了。那么今天 Zia 在开头的时候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他自己，我 我坚信接下来节目它能呈现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啦。那跟我们讲一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于听很多有趣的旅行故事，但我知道 Zia 有很多惊险的旅行故事，这个听起来就更加有趣了，要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惊险可能算不上啊，就是大家的旅行故事其实都是丰富多彩的，不过我确实是有一些比较跌宕起伏，然后听起来好像故事性非常强的一些轻易碰不太到的故事。比如说我曾经在厄瓜多尔遭到了抢劫，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去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强盗进行了一段长距离的追击，并且最后抓住了他。虽然最后并没有让我追回来我要追的东西，但是这段经历也让我多了非常多对旅行本身，包括对我自己的人生的很多思考。然后在这之前也经历过，像我在那个爱丁堡的时候落地的第一天就遭到了入室盗窃，也是丢掉了当时作为学生最重要的工具。然后这件事情折腾了大概大半个学期吧，我是一个到了当时爱丁堡的11月份还没有任何衣服，都是靠室友的接济去穿去存活了2个半月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就是类似一些这样子的经历。
不着急不着急，你刚才讲到厄瓜多尔的时候我就有点被震惊了，所以来详细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在这个厄瓜多尔被抢劫呢？
先要为厄瓜多尔正个名啊，就是这个国家本身其实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很多人问我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就会先问我为什么要去到那里。那厄瓜多尔本身其实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对，先在这里帮他正一下他的名声。我为什么在那里被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去厄瓜多尔之前，其实我在哥伦比亚，相比之下哥伦比亚反而是一个风险更高的国家，但是在那儿呢我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而且整个旅行体验其实特别特别好。可能在那种状态下呢就心态也就放松了，就觉得哦，可能也没有传说中的，就南美洲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所以就去到了我当时哥伦比亚的下一站是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就警惕性没有那么高。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刚好是发生在就是新年的前夜，就12月31号的下午这样的一个时间。当时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我自己有非常多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当时是在换住宿，就是从因为当天晚上我在的那个地方，我知道很多人会跨年，那里可能会有人 party， 我想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所以就决定换到不远处的另外一个住宿的地点。因为是在换住宿，所以当时呢像我打的包就没有打得非常的仔细，没打得非常彻底啊，所以当时的状态大概是一前一后，后面背了一个大概50升的大背包，前面有一个大概常见标准尺寸的一个小背包，然后戴了一副大眼镜，然后散着头发，就这样开始。其实它就只隔了一个街区吧，我在过马路，然后在街转角的那个地方，我当时是有点不太确定我是应该往左还是往右，所以就拿出手机来想要确认左转还是右转这个问题，就这样戴这个大眼镜背着2个背包站在街角。然后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应该是远处有一辆摩托车驶过来，摩托车上下来一个人，但是这段其实我当时是根本注意不到的，因为很认真的等我的地图来 loading，就是所以是后面在回忆的过程里面吧，应该说才从自己的那个眼睛的余光中就是回忆起了这样的一个细节，是摩托车上下来一个人向我走来，在他走的离我大概不到1米距离的时候，我以为他只会跟我擦肩而过，但是他是非常快速的伸出了手，直接把我两只手抓着的那个手机一下就拽走了。当时那个手机也确实可能比较显眼，很大，我记得当时是一个 iPhone 7 Plus， 就比较大大的一个手机拿在手里面，然后他就这么拽走了。其实他拽走的那一瞬间我是愣了一下， 因为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真实正在发生的故事的，其实。但是当我反应过来了之后，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当时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并没有，就是完全不加思索的就开始狂追。但是我当时的状态是一前一后两个背包，戴着眼镜，然后鞋子也没有好好的穿好。这个强盗呢，他又非常聪明，他刚好转向的那条路是特别陡的一个下坡，他很熟悉地形，他非常轻松的就往前去跑了。但我当时是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所以我跑了没几步就摔倒了，就摔了一个就是叫什么狗啃泥的这样一个姿势，脸朝下摔了。当时是眼镜也摔歪了，后面发现衣服也摔破了，包括我当时背了一个其实是户外用的那种 fabric， 就是那个材料还是比较厚的那样一个背包的一角，其实也是在地上直接就摔破了。然后爬起来了之后呢，我这一摔也并没有把我摔醒，我当时的反应是不行，我要继续追下去，但是两个背包行动不方便啊，怎么办？就开始把这个包从身上解下来。解下来了之后，这一段记忆稍微有一点点的模糊，因为当时是非常着急的状态，想要赶紧追上去。但如果就大致我当时的做法应该是开始把这个包解下来，那个时候旁边是已经有人在围观了，所以我就把有不同的人接走了我的一前一后的两个背包。但是这两个背包呢，后面就有了不同的命运所以说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两个包后面发生了什么。所以两个包放下之后，我这个大脑还没有清醒，我当时决定继续狂追。虽然我平时都会去健身房啊，但是我是完全不会跑步的人，但是当时真的也不知道是哪里
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感觉整个信念都往前冲了，是吗？
没错，就是追了很远很远。后面整个事情结束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下我走的那段路，其实不止一 mile， 就走了非常非常远的，一直在追。但是，就是现在想想是，如果是你让我平时用那样的一个速度和状态去跑，是不可能会追那么远的。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追的这个还好，因为最终的话其实还是先讲这里面我觉得当时最绝望的这个追的过程里面最绝望的是，其实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我也有呼救，就是试图告诉别人帮我抓住他，帮我拦住他，这样虽然我西班牙语特别不好，大部分我是用英语去表达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状态应该是很明确，只要你在围观你都看得懂。但是我跑过了这么多个街区，那么多人站在那里围观，其实并没有人是伸出援手，这个是当时在那个过程里比较让我觉得心寒的。但是还好啊，就是追出去大概这个一 mile 多，到了一个比较当地居民比较密集的商业街的时候，有两个当地的年轻人可能会说一点英语，算是把这个人帮我拦下来了，然后并且问我，哎，是发生了什么，你是要对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是这样子这段追击才结束的。但是可怕的是，当我遇见这两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个被我追的那个强盗他已经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满头大汗了。而我自己现在想想不可思议的点在于，我不但说喘都没有喘，而且我还在非常认真的向这两位帮我的年轻人去认真的描述发生了什么，去解释我们需要接下来一步做什么。所以这个真的是就这个让我学到的就是，后面当然有那个同住的朋友听说了我的故事，就是他们会说你这个其实很好啊，说明在意外发生的时候你是一个要主动反击的，而不是要逃跑的退缩的人。
这个听起来你像是在危急时刻的时候这个爆发出了巨大的本能。
是的，是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不建议任何人模仿，因为我真的只是很幸运，我后面才听到故事，在那个同一片街区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抢劫，而且发生在是比较就是不像我这样是特别容易就是特别好得手的目标，他们是就是 成年男子很壮的像白人或者是很高的那种，就是完全不会那么容易成为抢劫目标的，那他们也会，而且他们遇到的是带有枪的带有武器的这种抢劫。所以我真的只是太幸运了，我碰到的这个人是抢完就跑的，他是临时起意的，我才在这个追击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他也没有把我带到什么会让我陷入更危险境地的其他的地方，只是被路人拦下，这段追击就结束了。但是真的就是虽然是本能，但是至少我学到的是下一次再有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在我愣住的那个时刻还是要多一点思考，而不要太去任凭自己的本能 让自己去做决定吧。因为这后面的我这中间的一系列决定导致了我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卡住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耽误了工作，耽误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个就是后面又是一段比较怎么说呢，一个很大的一个窘境吧。
对的，出门在外其实很多时候安全，特别是独自出行的时候，安全旅行真的是最为最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要牢记安全出行这个准则。那么在晚间9:59的时候，我们马上要迎来今天的准点报时了。那么在准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听 Zia 这个卡住一个半月的故事的后半段吧。
好的好的。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听 Zia 讲了他这个惊险的厄瓜多尔被抢劫的前半段，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听他之前预告的这个一个半月的滞留经历了。那么把时间交还给你。
好的好的，谢谢叶子。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追着这个强盗追到了之后呢，确实是有把他送到警察那里，也有很多的当地人其实有在这个报警的过程中帮我，不管是翻译也好，还是帮我寻找这个相关的信息也好。但是问题是在于刚刚我们没有揭秘的那两个背包的不同的命运。 所以这两个包，我那个比较大的包呢，应该是另外一位旅行者他接在手里了，他呢就帮我安排在了放在旁边的一个刚好是和旅行相关的一个类似旅行社一样的地方，帮我放在那里，算是帮我寄存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背包留下了，但是我的那个背在前面的小背包就不翼而飞了，就是下落不明。但可怕的就是在我这个小背包里面，因为前面提到我当时没有特别完整的做我正常的打包的这种计划，所以我所有重要的那些文证件，包括我的护照，我的相机和我随身携带的钱和卡，所有这些必需品其实都在那个包里面，因为那个包里面有一个腰包，那个腰包我平时是绑在身上的，但是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一时疏忽，一时的犯懒，这个腰包和那个小背包一起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警察虽然这个警是报了，但是他当地的警察不会像厄瓜多尔那里的警察一样会帮你去破这个案子，那我当时的这个东西他是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是去帮我去追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游客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导致了我就停在了这样一个语言不通，不管是回中国、美国还是加拿大都，哦不，不管是回美国还是，不对，不管是回中国还是回加拿大都没有任何直飞的航班，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保持了一种我没有手机，没有这个身份证明，就是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自己是谁，我是来干嘛的，语言不通。联系不上朋友和家人，在前面几天的时间里我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你不能发 email 或者打电话吗？问题就在于当我想要登录我的邮箱的时候，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它需要双向的去认证，那对于我当时的情况来说，我是在一个新的地点使用一个新的设备去登录一个账号，那他会默认的认为，哎，这个是有问题的异常活动，所以他就需要做验证，那做验证就会需要我的手机，但是我的手机是不在手上的，我既没有 SIM 卡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东西，所以当时陷入的境地就是我只能通过打这个国际电话的这种方式。当时的那个状态我没有联系我的父母，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告诉他们，他们只会非常非常的担心。那除此之外，说实话自己能记住的电话号码真的不多，最终我打给的是我的老板，因为平时会经常需要这个信息，所以当时记住的电话那种情况下只有他，但他能帮到我的非常有限，因为他没有办法帮我恢复比如说微信，没有办法帮我恢复我的这个 email 的通讯方式。总之最后反正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还是找到了办法联系到了我当时的是室友，他找到了钥匙进入到了我的房间，打开我的电脑，找到了我相关的资料，去后面慢慢去解决这个证明我自己是谁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在境外如果你丢了护照需要申请的东西，它其实是叫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这样一个文件，如果就是唯一一个能在比较快速的时间里面能够让你继续旅行的一个证件。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故事，这个就是跟当时驻厄瓜多尔的中国领事馆发生了一段非常不可描述的经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我是有了一个旅行证能够证明我是谁，我叫什么，我来自哪里，但是它不能帮我解决机票的问题，因为这个上面没有签证。那我不管是回加拿大还是回美国，我都必须要有一个合法能够入境的身份，所以当时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除了在试图联系自己的家人朋友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就能让我离开这个国家。所以当时的状态是每天都在去跑三地，跑中国领事馆、加拿大领事馆和美国大使馆，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试图让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能接受我这个作为一个特殊的情况，能尽早的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为什么一定要美国签证，是因为像刚刚可能我提到过了，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所在的位置决定了它没有办法直飞回中国或者直飞回加拿大，这两个能够让我 正常待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必须要经过美国。但后面折腾了很多次，最终美国是没有办法把我这个当特殊情况去处理，给不了我任何的过境签，我必须要申请。但申请的话，我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下准备的。所以呢，最终呢，就是这个买机票的是花了我，这个过程是花了我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精力，因为我要试图去绕开所有需要过境签的国家的机场。所以我就在这后面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在淘机票、等机票，拼拼凑凑一段一段的拼。当时我记得好像绕了地球将近一圈半这样一个航程，才就是飞了睡了好多个机场，飞了好多就是七拐八拐完全不符合情理的这种航线，最终是回到了中国，因为当时的状况只能回中国。这个过程虽然
是不是还去了好多以前没有想要去过的国家呢？不在计划当中呢？
基本是的，而且还去到了一些，最关键是在厄瓜多尔当地啊，包括我还又跑回了哥伦比亚，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免签证的嘛。在这个过程里去到了一些非常不可描述的小镇小城市，然后做了很多当地，这不是交通的问题，是当地的那种叫大巴车吧，就是像我们的灰狗一样这样的存在，但是只有当地人才会坐，它非常非常慢，然后非常非常颠簸，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经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那么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完全找不到办法的，因为你是非常无助的那种状态，你联系不到任何人，你也寻求不到帮助。因为当时的一个问题是，我是12月31号出的这个事情，所以在下面就会发生这个元旦放假的问题，这个领事馆啊什么大使馆他们很多是特殊业务，它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那几天的时间里就是完全是没有头绪的。你连最最基本的自己是谁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证明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所有的事情有多么的难办，然后又联系不到任何人，关键又没有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真的是是有经常会有晚上是完全没有办法睡着，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就坐在那个阳台上，就进入了一种可能人生中从来也没有这么低谷的时刻吧。我低谷不是因为简单的这个挫败感，而是觉得这类似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过了吗？就之前被入室盗窃过吧，但那个事情是后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解决了，因为是在英国。但当时这个在发生这个抢劫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是真的彻底的无力感，并且会非常的自责，就是为什么我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就是我为什么这中间有非常多的为什么我可以谴责自己啊。所以是这个过程当时是非常难度过的，但是在这后面把这事情一件一件都解决之后，这个经历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教训吧，或者是我的一个反思，就是让我真的意识到，不管是看上去多么难的这种窘境，多么极端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有可以解决的方案的。这是直到
听完 Zia 的故事，有一种就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绝处逢生的可能。
是的，我之前是不相信的，我就是说没有这么坚定的相信吧，但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是让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事在人为。其实我也完全可以选择，我真的就是告诉父母这件事情，向他们求助，比如说找个办法让他们给我电邮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先解决就是钱都没有活不下去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选这么做，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一件事一件事的，就像买机票一样，一小段一小段的把它拼起来，然后最终拼成了整个的这个回家的路。所以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着急真的也没用，倍感无力也没用，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吧，就是把这种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对，听完 Zia 这个经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出门在外都不想让家人朋友替我们过多的担心，但很多时候由于不想让他们替我们担心，我们承受了太多的东西。所以听完 Zia 的经历，我真的觉得就是出门在外 特别特别不容易，所以一切跟财产、跟身份证明还有人身安全相关的事情一定要再三提防。因为你刚才讲的故事不免让我想到去年年初我和朋友在欧洲的经历，跟我一起旅行的姑娘也是在旅行的最后一天丢了护照，被卡在了布拉格，然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之后呢，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真的是在国内整整滞留了一年才回到美国，也是对他的整一个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感受你的故事的同时，想到朋友的故事的同时，我想到很多人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这过去的一年都因为疫情受到了很多生活上的影响，但这些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短暂的，绝处逢生，总是会有更好更美的生活在前方等着我们的。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包括后面到了疫情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在这段旅行的故事里面学到的这个心态都有帮到我。其实很多时候总是会发生完全不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很多事情，我们对被这些事情这些因素影响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真的只是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把自己能做的事情都做好，自己能想到的可以尝试的这种可能性都尽可能的去试一试，就是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那么
尽人事听天命的感觉，有一种。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说到这里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就把几个新的体会或者说经验吧，就是几个小 tips 跟大家讲一下。就比如说签证，就是不好意思，这个护照这件事情，就像那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那有一个点就是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在尤其是比较长线旅行的时候，对自己的护照上的每一页的这个复印件尽可能的去留一个纸质的一个副本，这个会在你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很大很大程度上帮到你。不要想着我去留个电子版或者怎么样，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一份纸质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厚很麻烦，但是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有多么的重要，它可能能帮你省掉一个半月的时间。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如果可能还是多一点思考，不要过于让本能去牵着你的鼻子走，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如果你幸运像我这样碰到的是没有什么杀伤力攻击力的这个坏人，那可能你自己不会受到任何的人身伤害。但是谁知道呢，如果我是那个不幸运的人呢，那现在我可能不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真的就是想办法，真的是想办法，不管你现在生活里遇到的或者是你可能未来会遇到的这种你看上去觉得哎呀这个不可能不可能的，没有不可能有办法的，真的有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可能再往前走一步，再换一个思路，再向其他的不同的资源去寻求这种帮助，去寻求不同的信息，你可能真的会发现是有办法的。是，
对，非常非常感谢 Zia 刚才跟我们总结的这些算是 tips 吧，虽然不希望大家会时时刻刻需要用到，但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多留一个心眼，多把这些小 tips 记下，保不准什么时候真的能帮到你呢。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 Zia 在爱丁堡的故事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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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芒，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 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嘉宾 Zia，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旅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一个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的一个厄瓜多尔被抢劫的故事。我知道 Zia 还有干货要跟我们分享，其实是跟他在这个爱丁堡读书的经历相关的，是吗？
是的，干货不敢讲，这是又是一个这样非常的要去跟警察深入打交道的故事。这个故事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惊险了，但它也是至少给了我非常多的生活经验吧。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入室盗窃的故事，然后也非常巧，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日子，是我落地爱丁堡的第一天，就是刚刚到了住处，放下了行李，掏出了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然后决定说，哎，一个新的城市，我要出去走一走。因为确实比较不老实，对吧？就是第一天就决定，我记得当时可能下午两三点钟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满城市的逛。当我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上23:23，我那次看表的时候，然后大概就开始准备要睡觉了嘛，因为第二天还是想要再继续，应该还是有学校的活动之类的吧。总之在开始准备进入这个睡觉程序的时候，发现好像桌上的电脑是不见了的。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还是不太相信这个会真实的发生，找了一圈好像发现真的没了。然后最后也去问当时这个学校，我是当时住在学校的宿舍啊，是住他们那里的就是公寓的一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入室盗窃这样的情况。后面去问了室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然后再回到房间的时候，才发现窗口的那个一个小的这个一个小的桌子上面有大脚印儿，然后窗户是大敞着的。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可能我这里是招了贼了。然后找了一圈，发现自己丢的东西其实不多，桌子上的一个钱包、一台电脑，然后还有旁边的一个背包，又是同一个背包。我觉得我可能跟 Osprey 的包有什么奇怪的缘分，就是他把这个包里面装了这两样东西，后面还有一些衣服什么的都塞到那背包里，然后背着走掉了。这个故事比较让我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后面我们在报了警之后，警察的整个的处理过程是完全出乎我的期待。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想到过我会这么完整的参与一个办案的过程。因为在这之后，其实是我开学的这个大概前3-4周这样的时间，每天都跟不同的一位警察的工作人员，方方面面的工作人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约。他们有来这里取指纹、取脚印的，有来取我的 DNA 的，有来采集我其他的什么物证的，有来再继续问我话的之类这样子。然后这个过程中我还曾经收到过那个苹果的那个设备定位的信息，我们当时找到了我这台丢掉的这台笔记本离我大概只有900多米的位置。然后也因为这个900多米的位置的这个信息，就让我跟这个警察方面的这个联系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当时是决定想要把这个案子给破掉，想要抓住这个人。就是当时让我最惊喜的，我就分享一个时刻吧，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是我当时报完警、录完笔录，当天晚上给他们报了位置信息的第二天的时候，早上8点刚过，就有一位警察叔叔来敲门。我当时其实还没有完全醒来，我在洗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后来我所有的室友过来找我说，就是他，就是他。然后我在那种状态下去找去跟那个警察叔叔打招呼，然后他从身后拿出了一个包，问我说：“这是你的吗？”那个时刻就是 因为我以为这个东西是根本不可能找回来的，东西都丢了对吧，但是他把那个包给我找回来了，拿在我面前那个时刻你觉得是圣诞节，因为那个包本身其实可能和我的电脑应该讲是同等重要，那个包跟了我很多年，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那个包也因为他把这个包找回来了，所以包上面取到了这个人的 DNA， 也是后面为什么会来取我的 DNA 之类一系列后续的操作，所以这个包后面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一直跟这个警察叔叔是越来越亲近的一个关系，就日常会来问我话。最后这个案子呢，他们是真的通过这 一系列的这个非常紧凑的这种这叫什么破案的程序吧，其实最终是真的有抓到这个人，而且他们送去了检方，也对这个人做出了判决，但当然电脑是回不来了，回来的只有我那只包和包里最下面放的睡袋和几件衣服这样子。但这个包其实最终也没有落到我的手里，因为它留在了检方作为物证，当他们终于决定还给我的时候是一年以后了，他们让我去苏格兰去取，那基本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包我也就放弃掉了。就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平淡了很多，是因为相比之下爱丁堡的这个事情和厄瓜多尔的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结局吧。我觉得这里能跟大家分享的经验就是说可能确实这种事情如果出现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还是会要困难非常多的，就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个像我这样的情况，他真的愿意去破案并且把案子破掉了，还最终有了一个判决结果，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他们碰见的这个犯人刚好是个惯犯，就之前有做这种事情，他们有其他的线索能够让他们确定到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能给大家传达的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独立旅行的，那尤其是女生，如果你真的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到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话，真的警惕的那根弦一刻都不要放松，不要像我一样因为觉得哎呀哥伦比亚我都存活下来了，我为什么要在厄瓜多尔感到害怕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哪一个放松的时刻刚好就给了人可乘之机。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对，出门今天听 Zia 讲了很多次安全安全注意安全，我也觉得因为现在随着大家都开始打疫苗了，其实陆陆续续我相信就马上也要开始陆陆续续的开放了，很多地方其实像现在的夏威夷纽约感觉都是大家报复性出游了，在北美来说不知道加拿大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但是随着这种报复性的出游，我相信安全问题不仅仅是财产安全了，更多的是这个疫情下的人身安全也显得尤为的关键了。那么非常非常感谢今天 Zia 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他的故事，这些曲折惊奇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带给他的感受，无私的奉献给我们。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能从他的故事里面或许看到一些自己鲁莽的影子和自己的一些共鸣，那总结一下吧，为自己的下一段旅程做准备。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想问问 Zia， 如果疫情结束了之后想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是有一些我相信可能疫情前你有一些计划没有实现的呢？
是的，疫情前就真的是疫情紧贴着中国疫情爆发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我是当时计划了去西非和北非，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不太确定了，这是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过非洲，所以这是我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看看吧， 我目前还是比较抱有希望的，应该还是一个慢慢会开放的状态，有点耐心吧，我现在是这样在劝慰自己的。
啊，你的这个计划我记下了，如果有相同的时间的话，我们说不定可以约上一场旅行呢。听完你今天的故事，我觉得跟你出去这个安全指数直线上升，因为大家的警惕性会特别强。好的，那么在晚间时间27分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非常感谢 Zia 做客我们的节目，而且 Zia 现在其实也是算是活跃在 Clubhouse， 也是在尝试了解别人的故事，自己来 host 一 些节目之类的，如果有玩这个 Clubhouse 的朋友，说不定可以去 Z 组织的房间看一看逛一逛，会有新的体会。他今天呈现给你们的他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精彩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挖掘呢。那么跟 Z 道一声晚安，也请 Z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晚安吧。
好的，今天谢谢叶子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能把自己的故事和一些小小的心得吧分享给大家，也非常希望能从叶子这里听到更多更多的故事。因为真的旅行这件事情听上去好像很普通，好像也很容易去做，但是真的当你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听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从中的收获真的是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期待的。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这些年走了这些不多不少的地方之后吧，是给我觉得最滋养我自己的一个点。所以谢谢叶子，也谢谢所有的听众，大家晚安啦。
好的，大家晚安。今天从 Zia 这个不多不少的故事当中，我也是收获良多。那么下周一时间我们人在旅途，不见不散，晚安。